为此，在这点诗句里面来讲，保罗就提出了，我们看到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呢？他点出了几个很重要的。他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得救之后，神对你要求什么呢？这里面有提到说，神的旨意叫我们怎么远避淫行，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像当时的社会一样，这时候强凌弱，富凌贫，在这个男女关系上面是混乱的。没有，基督徒应该活出不一样见解，不要让自己的私欲无限上纲，只要我有权有能力、我财大气粗，我爱怎么样，我欺负人爱怎么样就可以，我看见我喜欢我就把它夺来，不可以。活出圣洁，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要活出来，这是很重要，给我们看见这个关键。然后叫怎么样，要每个人要尽本分。哎，有的人说主要来了，主要来，既然要来了，没什么好做了，或者是浪费别人的爱心，整天倒在别人身上。反正你们应该活出基督爱心方法，我的本分也不顾了，我就倒在你身上，你反正就给我，然后游手好闲。保罗说要安静，立志安静，做安静人，并且怎么样，要勤做主工，吃自己的饭，要好好去做，要尽自己的本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为了树立榜样，他就亲手做工。自己做工养活自己，然后带出福音给人看出来说，我们是要尽本分的，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跟很好的一个带领，我们从这边可以看见。然后保罗也鼓励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我们做光明之子。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活在黑暗之中，被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眼睛，每个人只看见自己巧取豪夺自己的利益，要不然就是自高自大，觉得我像圣人一样俯仰无愧于天地之间，我已经很棒了。但是你夜阑人静的时候关起门看看，你真的有那么棒吗？在面对苍天之下的时候，你能够感觉说我真的这个人的一生真的是像一张白纸一样吗？我们大概都不敢吧。心灵里面的骄傲妥协，有的时候该讲的话不敢讲，为了怕得罪人，有的时候乱发脾气，极端式的表达，大概每个人生命都有吧。稍微有一点点的表现很好的，人家一鼓掌我们就忘了我是谁了，做了很多事情别人不纪念我们就生气了，你怎么可以忘记我呢？其实我们的生命不是像外表所显的那个样子。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保罗要我们说，你过去活在黑暗之中，自己定立了一些标准，自己在那个标准里面还不错，就好像今天有的时候基督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讲说我们是罪人，别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基督徒都是自虐狂啊，什么叫罪人？法律在这里，我都活在这里，我为什么是罪人？我的罪人关在里面了。哦，讲的好像是冠冕堂皇，难道你不知道世界的法律采取的是最低的标准吗？是因为那个标准你达不到你犯罪的关键，去那个标准不是一个导致幸福的，那个标准是避免我们更乱的。要导致幸福的不是世界的法律，是从神而来的真理。那在那个真理前面来讲，我们都需要被翻新，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主的恩典临到，并且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子。所以他说要我们做光明之子。什么叫光明之子？你的生活态度不一样了，你行在光中了。今天有多少事情行在暗中了？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对华人来讲，两岸三地的华人在经济条件上是中国历史以来最好的时代，但是我也一再提醒，在这段时间也是中国家庭制度面对最大挑战的时代，许许多人就离婚了，有了钱了之后就忘了当初是为了家拼命去赚钱，结果很多人赚到了钱没有了家。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光明的方向，在黑暗里面摸索，老我不断的膨胀，贫贱夫妻百日哀，但是保暖也思淫欲。本来没有钱的时候夫妻两个人还携手同心，有了钱的时候就忘了我是谁了，结果造成更大的苦难。这种事情我想在我们中间不乏这种例子吧。要不然就是夫妻两个人勉强的吞这个撑在那里，我两个人个性不合，两个人好，为了刚开始为了孩子啊，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等到孩子大学毕业了之后，那该分手的时候了。北美一大堆空巢期的离婚潮就是这么来的。很多人在夫妻平常说我就是这个样不愿意改变，那大家撑嘛，看你能够撑多久，撑到有第三者出现的时候，小三也好小王也好出现的时候，发现撑不住了要破手，马上转弯，那个时候受伤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虽然跟你合不来，可是我一直撑着，那个说谁要跟你撑啊，我已经有一个更爱的人了，我就走了。所以前一阵子有一部电视剧才会有一个台词变成是说，谁是小三啊，那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我们自己定义啊，什么叫爱呢？那个爱按照世界的标准就是我喜欢就是爱，他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爱是透过委身，爱是透过忠心，爱是透过不断的自己被神改变，然后两个人联合在一起，那才叫生命的产生。这些看不见啊， 因为你活在黑暗之中。铁沙龙人家告诉我们说，既然蒙恩得救，跟真神联系上了，那么活出一个光明之子的身份，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带领，然后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给我们看，说神告诉我们，神的旨意除了叫我们远避淫行之外，还有什么？神的旨意叫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活在这个有罪的时代里面，人生不是那么顺遂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呢？还要感恩呢？那除非你跟神建立了关系，你清楚地看见你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因为他宝血把你买赎回来，他让他的爱子为你付上代价，你看见自己的尊贵性，在这个恩典里面凡事谢恩，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天天亲近神，跟神维持的关系，不是说你整天跟神求啊，求这个求那个，好像我们的神坐在那边都不动的，不知道亲近神，明白他的心意，然后怎么样，在这个里面你常常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像看场电影吃一顿大餐的喜乐，从心灵里面的那个平安从神所赐出来，这是神的旨意。那你要达到怎么达到？不断的跟神维持正确的关系，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在这个主必再来的主题里面带出的这种信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里面一开始就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有个勉励，他说什么？他说我这边看见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看见这里面他讲到信心是有功夫的，信心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意念，这其实跟雅各书讲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这个信心你透过信心活出那个心态，这有个功夫，有个功课在那边要进行的，不断的累积进步的。然后怎么样？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边的爱心你看见是要付代价的，这不是说今天我做了一个善行，好像有些宗教讲做了一些善行唯恐人不知到处广告，然后大家鼓掌，哦他好棒。爱心有个劳苦是什么？就是当没有掌声的时候你还继续做下去，当你坐在他身上的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回应的时候，因为是神的恩典我就继续做下去。爱心的作为不是为了寻求回报而做，这是对付老我的生命呢、哦、对付老我生命这部分爱心里面有劳苦，但是这个劳苦不是说你苦哈哈的做，哎呀做得很辛苦满脸愁容，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如果你知道是坐在主的身上，主必纪念，人怎么样回应不是很重要，所以在爱心里面就能够倾其所能的去付出。后面讲说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了，但是救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如今带着我们朝着他为我们预备的丰盛面前去等待，但是那个最后的那个主再来的那个盼望带进我们新天新地的那个还没有实践，那是一个盼望，但是那个盼望怎么样？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主为什么不赶快来？彼得书信给我们答案呢、啊？你们以为主的应许没有实践是因为主单言，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吗？因为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吗？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得救，主今天就要终结他的恩典时代吗？没有吗？所以那既然主还在施行他的恩典，我们这已经在恩典中的人等候那个盼望呢，要忍耐。忍耐是什么意思？在那个情况里面要坚持住，要坚忍住。罗马书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很清楚的过程。在这个处境里面，他说你整个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信望爱这三个功课上面你们都表现得不错，但是你们应该继续表现下去，不要受一些这个错误的一些教导来影响，所以他要坚定他们，所以他写这卷书给我们看见。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一个整个的信息里面给我们带来的看见，帖撒罗尼迦对今天的教会也是有很大的鼓励的。今天教会有的时候也面对一些挑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在传导，有一些讨人喜欢但是却不是合乎真理的信息在传递，有一些在上帝的真理之外随便自己乱开空头支票，然后弟兄姊妹们受伤了他们也不管的，很多人随便开说信耶稣你一定不会生病，你病一定要好，结果病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牧者是不负责任的，病死了，第一个你有罪啊，第二个你信心不够啊，已经在苦难之中还要加上那种苦难，牧者不负责任的。如果你求一个恩典没有得到的情况之下，很简单，牧者有三个招式就把你应付掉了，一个你信心不足，第二个你还有罪，第三个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你继续做啊，继续多给神，神就多给你。 这些完全不去关注到生命里面的更新，只求外在交易式的这种教导，其实今天充斥在教会里面。这样的结果就训练出一批软弱的基督徒，不是基督精兵。面对苦难马上打倒，顺利的环境里面大声赞美神，条件挑战一来，主啊你怎么这样子，主啊你忘了我吗，主啊你不喜欢我吗，主啊我是不是什么地方犯罪又得罪你了，整天活在这个恐惧里面，却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他更是一个有力的主，带领我们活出生命的主。这样的信息被忽略掉。帖撒罗尼迦是今天的教会很大的一个提醒。当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还有几个很重要的讯息，其实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我们看见在这个第四章的里面提到有关于一个被提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有的时候这个被提论也在这个圣经的讨论上面成为很多人的一个探讨啊，到底是灾前被提、灾后被提还是灾中被提，变来变去。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如果神没有那么明确的指出来，就是神的智慧叫我们不要在被提的时间点上面打转，重点是被提的意义是什么。帖撒罗尼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已经安息了，有些信徒就觉得说他们安息了到底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我们这些死人人将来会复活吗，还有这个机会吗？保罗说我们这些还活着的等到主来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之前，他们要首先复活，他们被提，然后我们一同在厅中与主相遇。被提的这个教训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主要是带来安慰，主来是告诉我们说不是人死如灯灭，或者人死了之后怎么样就躺在那边沉睡在那边一直等主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要把他们一同带来，可见他们在主那里啊，要不然怎么从？如果他在地上一直安息，怎么把他呢？他从主一同带来，而且这些死去的这些人，保罗说，不论是醒着的，是睡的，都为主而活。可见他们不是无知的躺在那里，他们是有智能的。这些信息都给我们看见，人不是终结在棺材那一个地方，人要跨越棺材，看得更远，看得更远，走得越直，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好好的过今生。所以被提在这边有提到这样一个讯息情况，让我们去明白。另外在帖撒罗尼迦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关于预定的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预定论吵来吵去，到底是加尔文还是亚米念，变来变去，我们在那边讲这个 Tulip 还是在 Perl 这五个主张里面在那边辩论。其实加尔文也好，亚米念也好，在他们有生之年都没有主张这些，这是后人整理出来的东西。其实在帖撒罗尼迦给我们看见，我们不需要落在预定论里面呀。有人讲说这个人是预定得救的，神得救，我传死了他都不会，这个人是神预定不得救的，那我传死了他也不会得救啊。那这个人如果是神预定得认的得救的话，我不必传福音他也会得救啊。我们落在这个迷失里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需要在这个问题里面打转，这个人是不是被神预定的主自己知道，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就做你不知道的事嘛，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的事呢，就是拼命的传福音嘛。你做我该做的情况之下，有一个人神预定他得救，说明神就是借着你传福音给他，让他能够得救呢。有一个人如果是预定不得救的，可能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经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他自己拒绝，以后他落在那个定罪的审判里面。我们自己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嘛。那么在帖撒罗尼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预定的，神真正预定的是什么？在第五章里面告诉我说，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哈利路亚，感谢主。神的心不愿意我们都落在那个审判里面，落在那个火湖里面，他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今天不是说神只愿意救一部分人，神愿意救所有的人，但是人怎么回应他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那是斩钉截铁的一个真理。今天的关键是世人爱不爱神。今天本身来讲，我们常常有的时候面对这个问题，本质上来讲，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神真的爱我们，我们又今世的苦难的时代里面来回应说神呢，你看这么多苦难你不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预定我们得救救赎，他希望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得救，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他这个不是像那个有些宗教讲的普度众生呢啊，所有的人通通一股上一个通通得救，不管你今世好人坏人做什么样，通通普度众生。这普度众生很不负责任的，不管你今世好坏，通通都得救上去了，道德观在哪里？ 今天想想看，如果普渡真正这个真理，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去的情况下，一直活在世界上，巧举豪夺、违奸做法、违法乱纪，然后在那边荒淫无度的人，普渡众生我也上去了，你能够接受吗？不是的。神的爱临及每一个人，你怎么回应他吗？你完全不回应，然后就是他就是傻乎乎的啊，让你们大家通通的就这种是人造的神。真神是有道德性的，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的属性，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这位神本质上他断不以有罪的为罪为无罪啊。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神自己的宣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我们很喜欢这一段叙述，后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神是公义是圣洁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本身来讲神极乐意拯救人，那人怎么回应神？神预备了救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接受的就可以。今天基督徒呢，基督徒做见证，见证给世人看见，我们因为接受了救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好像当年神希望以色列人做的就是这个。他活在巴勒斯坦地上面，向当时的这个世界里面展现那个神的爱，不管是东方的巴比伦还是南方的埃及，当他们经过巴勒斯坦地的时候，看到有一群人因为认识神有不一样的态度，春雨秋雨淋到他们身上，充满祝福。为什么这么祝福呢？哦，因为他们有真神。今天基督徒散在世界各地，在每一个阶层里面都有，让别人看见我们，虽然我们所处的处境跟他们一样，但是我们可以不一样的态度面对，这叫做见证，这叫做神执行他爱的命令的一个方法。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这边讲得很清楚，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吗？神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他的儿耶稣基督得救，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我们看见这一系列的关乎这个主再来带来的一个今世生活的一个正确态度的讯息，对今天的社会，对今天的教会太重要了。当然我们也看见在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保罗按着神的启示传讲真理的时候，其实保罗是被攻击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假师父，有一些犹太人背景的人，他们就来怎么样，他们就用各种的方法来攻击保罗。在第一章里我们看见有人说怎么样啊，说他们是好像讲谄媚的话了，缠着贪心了，然后要求自己的荣耀了，逼着保罗去讲说，他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出用诡诈。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些话？那就表示有人攻击你是吗？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当你传讲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光照在黑暗里，不接受他的，他就反弹，他就攻击。今天同样的方式用不同的形态出现，基督徒被定位成极右派，不懂得体恤人的软弱，整天就是教条主义，守在律法主义里面来讲，没有爱心。这个世界要的爱是什么？这个世界要的爱就是以自我为标准，那个溺爱，那个重爱，只要爱就好。我一再讲，当爱不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的时候，这个爱就是盲爱跟溺爱。但这个世界宁可要这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当基督徒坚持说我们有个属灵的原则，我们有真理，好像旧约给我们看见那个施恩座是放在约柜之上的，有原则的，你要面对挑战呢、啊。别人在真理上面无法跟你争辩的时候，就抹黑你，就在后面攻击你，就在后面用各样不实的话来打击你，你怎么办？很多人在这种处境里面选择向这个世界妥协，选择让步，选择不为真理发声，选择在真理前面闭口不言。今天最大的遗憾从传道人开始，传道人为了迎合这个世界放下原则的太多了。我们从最近这些年间里面，我们从报纸上面看见的一些讯息，我们清楚可以看见的。今天教会也是一样，不断的追求以属世的标准衡量的成功。你教会人数有多少，奉献有多少，这是一个衡量教会成功的标准。却很少有人问说，你教会里面的信徒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强？他们是不是能够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讲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怎么样喜乐？是你们在基督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他才是喜乐，而不是说今天在教会面前，在将来在基督台前，我的教会有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我的奉献是多少几万，我可以做很多的慈善工作。然后呢，看看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吧，老底嘉教会是被责备的，别加摩教会是被责备的， 你可以看见在这些情况之下，那里面所彰显出来那个现象，神给我们看见教会真的要的是什么。人多好不好？当然好，主的心愿意万人得救嘛。那么教会有财力好不好？当然好，你很多的工作需要金钱支出嘛。但是请注意，那两个都不是第一优先的要件。第一优先是在教会里面的信徒有没有被建立。神要的是基督精兵，不是一群散兵啊，一打就垮了。今天这是教会界要去面对的提醒，到底我们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神的仆人要不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下功夫，然后按着圣经的真理面对挑战去执行那个仆人的职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受苦原是命定的。今天我们敢在弟兄姊妹们传达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吗？敢在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生平的大家追求喜乐安康的时代里面告诉他们居安思危吗？当我们在做婚姻辅导，在做各样的一些带领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偏离的时候，我们敢按着圣经真理指出他们的不对，并且带领他们回到神的光中吗？还是我们只是希求一个表面上的平稳？哎呀，大家都好，人都很喜乐，随便替上帝开空头支票，空头支票不兑现的时候，有些人受伤了不敢讲话。今天教会界还有一个很大的可怕，不可以指责牧者哦。如果牧者所讲的你去挑战他，问他说你根据圣经怎么讲的时候，你小心那个背叛的灵在你身上哦。像这样子的讯息常常在那边牢笼弟兄姊妹们，那是不对的，不可以这样做的。我们都有一本圣经，传道人不要忘记了，你是道的传扬者，你不是道的发明者，你更不是凭自己随便开空头支票者。按着圣经来嘛，按着圣经传扬嘛，这才是带领他们的方法嘛，不是牢笼他们。发现你所讲的没有圣经根据的时候，你就用另外一招，不可以挑战我。你挑战我，你就是挑战神，不得了，你去吓他，你去恐吓他，这不对的。保罗在彼得书信里面讲说，我们做长老的人不可以威吓，不可以吓弟兄姊妹们的，你要把他们带到正确的位置上面去嘛，这是圣经要做的。所以在这个处境你可以看见，在神整个的这个顺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好好的按着圣经真理来牧养他们嘛，装备他们嘛。人多人少不是第一优先，奉献钱多奉献钱少不是第一优先，神量给你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呢做忠心的仆人，把神的道不减少的不改掉的该怎么传怎么传。加拉太书第一章，保罗说出一个所有传道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我如今到底是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主必再来。主必再来不是叫我们整天坐在那边等主来，主必再来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要来，所以我们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在这个世代里面做好那个荣美的见证，将来欢欢喜喜的迎接主再来，在基督台前被他称赞又忠心又良善的，那是我们生命里面追求的方向。但是你要达到这个方向，达到这个目的的情况之下呢，在有限的今生你要面对挑战，要面对苦难，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放心，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只管做我们该做的。凡是愿意按着圣经真理而行的，我深信这样子的基督徒也好，牧者也好，在主的面前，你在有限的今生，你必定能够尝到那个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那个福分。今世的百倍，不要那样子一个错误的或者是那样子狭隘的，是看见百倍指的是金钱上的一百倍，百倍是超过金钱更重要的那个生命里面内涵跟数值的那个价值，那个更重要。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打开我们的心眼，胜过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是光明之子，因此带着光明所应有的那个生命的品格，迎向这个世界的挑战，并且经历那个得胜的喜乐，以至于我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就在有限的今生天天靠主奋力前行，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愿神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